弟兄姐妹们，傍晚平安。弟兄姐妹们，傍晚平安。请大家翻开旧约211面，约书亚记。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一章第十到十八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吕遍人、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赐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天晚上有庄彼得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他要讲的题目是同舟共济。我们请庄牧师。
弟兄姐妹晚上好，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时间过得好快，上一次来的时候到如今又一年过了哦。那特别是这几天，再过几天我们都要来庆祝农历新年，所以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提早跟你们贺年哦，新年快乐。真的在新年里面蒙主的恩，蒙主的福气，特别是在2015年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一年我不知道在新加坡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整个世界的保安事上，都感觉到真的很不明朗。今天早上在上午的崇拜当中里面，我就接着约书亚前面的九节，就是在以色列人在约旦河的那一岸，准备要过约旦河来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之前，第一章里面特别的一段话，前面告诉我们，就是耶和华特别对约书亚说话，因为摩西死了， 似乎他们好像是失去了方向。这40年来，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就叫踏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因为神把这一个福气留下给加勒跟约书亚带进去，摩西只能够瞭望应许之地。但是就在那一个时候，似乎没有什么动静，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神为何如此的说？为什么要强调我的仆人摩西死了？难道神很冷酷吗？他不看重摩西吗？没有，神非常的看重摩西。神特别说，我与他是什么？是面对面说话的，而且还是明说，不是接着谜语。他还要看见我的形象。那为什么神要对约书亚这样说呢？神要让他看到，让约书亚看到，虽然摩西这40年来忠心神的事工里面，但是摩西是谁？摩西是神的仆人，不是在看仆人，而是要看这仆人后面那一位永恒的神。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但是我要带领你们，我还是继续的带领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前面虽然很不明朗，更何况忠心的仆人摩西死了，但是神说，我要与你同在，约书亚，在你所踏之地，没有人能够跟你相比。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同样要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也就是我们能够面对前面日子的一个所敬拜的神。我们要常常的依靠他，要让主的话来引领我们前程。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神在这一时候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不是单单只是对着约书亚说的，他是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说的。在当中里面，或许有一些人还在探索的，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神把我们大家召集在一起，每一个主日我们大家在这边聚会，有时候星期六有团契，我们有祷告会，这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形式吗？为了大家必须聚在一起吗？不是。神很注重他群体的生活。或许你朋友把你带来的时候，他说，哦，我们要到教会去。教会是什么？神的家。那这不是口头禅，这是一个真正的话。为什么？我们把教会看着是神的家，所以我们称大家为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一个分子。所以在同一个家里面的话，我们就有怎么样很重要的同舟共济。所以当吩咐了耶稣亚，让他们要面对，勇敢的去面对，刚强壮胆的去面对未来的时候，神继续告诉他，而约书亚也继续的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大家是一个群体，我们大家是一个在主里面家里的人，我们要同舟共济。特别是面对不明朗的将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没有这股的能力，但是神就是把我们大家放在一起，好让我们能够彼此激励。我不知道你们有大家一或者叫做竞走或者跑步的一个习惯吗？要是你有的话，你觉得你自己跑步的话，有时候真的是跑了一段距离之后，或者跑了几天之后，你就累了，你说哎呀不要了，不想了，不想跑，自己跑得很累。但是要是有好几个人一起跑的话，你会互相的鼓励哦。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哎呀，想到跑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因着我们的健康而跑步，是因着考试而跑步，那是不得不跑的，不及格的话还得再跑，所以每个就拼了要跑。 我记得我跑啊跑，跑到后面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气力再向前了。我真的很想在旁边找一块石头坐下来算了，顶多不是再回来再跑吗？就想要坐下去的时候，突然间哇，我的旁边好几个人出现，那几个都是我的他的士官，是我的长官。他说你在做什么？彼得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到底在做什么？我说 I'm so tired, 我很累了，我不想跑了。起来起来，我们陪你跑。他一讲一下你不得不跑，所以跑啊跑啊。感谢主，总算跑完了，还在我的那个时间之内，不需要再回来跑。要不是他们几个的话，我早已经放弃了。所以同舟共济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特别是面对不明朗的前程，神要我们特别是在同一个家里的人，我们互相的帮助，一起的来往前跑。好，说到同舟共济，从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里面，同舟共济容易吗？不容易。但是要是当我们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首，还有呢事件同在主里面的那一种精神，我们能够达到，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要是单单只是凭口说的话，同舟共济难，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利益。但是当你以主耶稣基督为首的话，当你真正的去实践同在主里面的那一个精神的话，那就能够做到。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从这一段里面，从这两方面里面来去看我们怎么样能够，但愿在这2015年的时候，面对这不明朗的前程，宣信堂的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夕阳崇拜，连同早上崇拜的话，当面对这一个困难的时候，大家一起哦，就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了这难关啊。好，第一，主耶稣基督为首，怎么样以主耶稣基督为首？首先我们必须要正确的去分清我们生命中的轻重缓急的东西。有很多人就是怎么样避重就轻，被很多事情的烦扰着，把重要的东西都忘记。那我们以耶稣基督为首的时候，我们就要正确的去分清在我们生命中那些轻重缓急的东西，那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他怎么说。十一节他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的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因为三日之内当预备你们的食物。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去思考，他们是在约旦河，他们要过这约旦河，在往后的几章当中，你会发觉到当他们站在约旦河的那一个时刻呢，是约旦河怎么样，刚好是雨季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怎么样，已经泛滥，河流非常的急，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个非常急流的一个河。约书亚吩咐他们什么？当预备食物，因为在三日之内你们就要过这约旦河。他没有告诉他们要怎么过约旦河，他不是像三国演义的当中里面，哇，他们坐了很多艘的船准备要过那个河来去攻打，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是约书亚就是吩咐你们三日之内要过，你们预备食物。这三天的日子当中里面，正是让他们能够慎重的去思考生命中轻重缓急最紧要的一个时刻。怎么过这约旦河啊？要怎么办呢？那约书亚叫我们说要过约旦河，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 他们在这三天当中里面，他们就能够把自己，假如你把这整个东西看在那个急流的当中里面，要想到怎么去过的话，你不能够预备食物了，你已经被这些东西全部分裂掉，你的心全部分散掉，没有办法去急。但是约书亚只是吩咐他们不要去理会这些事情，你只要预备食物，三天之内好好的去慎重思考神要在你们当中里面所行的大能。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我们必须要很注意到我们轻重缓急的事情，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他为主，以他为首，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看我们生命中哪一些是重要的事情，哪一些是比较可以缓和下来不重要的东西，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整个拖着。好，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来教导我们这一段。好，我们就跳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要是你们有圣经的话，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要是你发觉到在你隔壁的，他们要是新来的，帮助他们翻到那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主的话怎么的教导我们。第九章第61到62节，那这一段我选61跟65节，其实它是从57节开始，就是耶稣在行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跑来了，兴致勃勃的，主啊，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主耶稣就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一个可以放枕头的地方。他连一个真的能够安身的地方都没有。那接着又有一个人，从第61节上面，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他留下一个条件，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手扶着犁往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所答的好像是有点答非所问。那个人说，先容我回去辞别家人，合理吗？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合理嘛，对不对？我要跟随你，我得回去跟我家里面的人说拜拜，我要跟从耶稣了。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有的人解释说，一个人要是放在那个犁在那边在耕田的时候，他是往后看的话，他就整个会歪曲。其实重点不是在这一边，重点是当你一要把你的手放在那个犁的话，你的整个重点是什么？耕种。一个耕种的人就不会往后看了，就不会往后看，你就是向着前面，这一个就是我所要跟的，你把你的整个重点抓住。那这一个人对耶稣说，从这一个回答的当中，因为耶稣知道人的心，这一句话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错的，但是耶稣知道他的，当他一回去的时候，他就会把生命中的轻重缓急的事情里面怎么样搞不清。他扶着犁的时候，他有心要跟着耶稣一起走，但是他却有很多牵挂的东西，他在生命当中里面那轻重缓急的东西里面他搞不清，所以耶稣才对他说，你扶着犁你要往后看的话，你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中的主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轻重缓急的事情正确的分清了，不要被那些琐碎的东西影响到我们跑天路的路程。所以当面对不明朗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同舟共济，我们要大家彼此的激励，那我们生命中的轻重缓急我们就必须要搞得非常的清楚。那第二方面就是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必须是居首位的，既然我们称他是主耶稣。所以一些朋友们，我想在这边向你们解释，有些基督徒的时候你们会发觉到他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一般人所做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我刚刚从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到银行里面去上班。那我们在银行里面，那时候在70年代有很多买股票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发新股哦，当时发很多的新股。那我们在银行里面任职的人，我们通常我们有 priority， 我们有特别的权利，我们先可以得到的。那他们就讲，诶，比人，那时候我在当中里面高中毕业，我算是在当中里面最年轻的。诶，你要不要买这个，我们一买的话，我们一申请的话一定得到的。那是几乎在对他们来讲这个是肯定赚钱的时候。诶，你要不要买，你要买几千股嘛。我说对不起，我不买。啊，为什么你不买，这个是赚钱的机会。对不起，这个在我的生命当中里面不是算为最重要的。我不管他赚钱不赚钱，我不要被这个东西牵挂。因为我们都知道股票有上就一定有下的，对不对？那你不一定是马上都上的。那我就说不啦，我不买。哎呀，你错失机会啦，为什么你这样？所以他们也尊重我，也不讲了。当时候有一个股，那个股我相信只有我这一个年龄的人才知道，其他的人大概你们都已经不知道。以前现在的这个 SBS 的 bus 的前期最早的时候叫做 Singapore Traction Company， 它上面有电缆的哦，有电缆的新加坡电车公司啊。他当时候他就发过，哎，这个很便宜，才几毛钱的东西，为什么你不买？到最后的时候，那几毛钱的那一张纸变成是零纸，哪来当写字都不行，因为他已经印了很多，你不能够拿来当废纸印，变成是零。我说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不要把生命中的轻重缓急，即使人家看为是这个重的东西，我们不要。所以弟兄姐妹，要是你们看见基督徒所做的一些东西里面有一些比较觉得你好像稀奇古怪，为什么他好像有赚钱的机会都不要的，不是，而是他们知道主要他们所走的道路哦，就是要去学习。虽然这些东西不，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投资，但是每一个人神给他的整个工作不同，在当时候我的轻重缓急，在我当时候分析的当中里面，我不要被这些东西牵挂着。因为当时候我出来工作的时候，我几乎是有一点点必须要养家的，我不要被这些东西来牵挂着。所以我说主啊，这个就是我的哦，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里面都没有，有些人神给他有特别的恩赐，还有一些剩余的，所谓我们叫做 spare cash， 他们的 spare cash 不是几毛钱，他们的 spare cash 银行里面是好几个数目字的，他们就能够用这个东西来去投资。所以但是生命中的轻重缓急我们必须要抓住、哦、第二，在我们生命中主是不是居首位，主是不是 number one。 好，我们来做一个思考。我要你们现在用短短的 一分钟，你只要把眼睛闭起来，我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立刻在你的脑中你 process、哦、比电脑还要快，我们的脑比电脑快啊，你不要以为你我们的脑比电脑差，电脑不能够跟我们的脑比的、哦、你闭起眼睛，我问你，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物业，我们的 property， 在我们工作单位上，我们的整个升级，在我们社会的地位上，在我们人际关系上，特别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当你们在做交友的时候，我所谓的交友不是普通的交友，而是以后为着你们将来的那一半，在谈恋爱的期间的时候的人际关系，跟主耶稣之间哪一个是在你们生命中居首位，是升级呢还是主耶稣，是你的物业呢还是主耶稣？基督徒不是没有这一些东西，但是你的重点在哪里，你的轻重缓急，是耶稣居首位呢还是这一些东西居首位？我相信你们得到答案。我们来看第十二到第十五节，我们来看第十回去到约书亚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来看约书亚怎么样的去对两个半支派的人说话。好，第十二节，约书亚对着流便人家的人，或者就是流便支派家的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要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那这个是什么？神要他们就是过这个约旦河来去怎么样，来去得那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但是这两个半支派来到约旦河东的这一个，他们看到他们的地真的是很肥沃，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来去向摩西求，我们可以不可以留在这一边？两个支派加上马拿西半个要过去，一半留在这一边。摩西应允了他们就可以留下，但是他们这个时候约书亚要他们去想去思考，在他们的弟兄们其他的支派还没有得神要赐他们为业之地前，他们就可以留在这边。好了，你们自己去打，我们就留在这边，我们这两个半支派我们不要走。所以耶稣要跟他讲，这不合理的，你们要记住，你必须怎么样同舟共济，直到你们其他支派的人得到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你们才可以回来得享，大家一起 要把你们自己的怎么样益处，你们自己的享乐要撇开在一旁，帮助弟兄姐妹一起得到之后同享神所赐的一切。这就是同舟共济，这个必须以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为首，不是他们这个地方肥沃之地产业为首。而且约书亚告诉他们，就因为你们已经得了这一边的地，你们要怎么样，走在你们弟兄前面先进去，好让他们能够看到你们不是为着这一个地而整个心已经成钱在这当中，你们是愿意帮助弟兄姐妹，你们跑在他们的前头先过约旦河与他们为业。神就是要这样，神要我们的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大家同舟共济。好，你说新约当中里面主有没有的教导？有，同样的哦，请翻开到路加福音第14章，同样的主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好让我们活在这个新约时代的人，我们跟他们原则都是一样。我们翻开到路加福音第14章，26跟27两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读了，因为中文的翻译圣经里面，他把他意思说出来，但是他就不要用字义的说出来。要是你们圣经里面有小字的，你注意看那小字，爱我胜过爱，原文做什么？恨。所以我要是把它读起来的话，特别是我们华人，哈，耶稣这么说，人到我这里来的，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我们的主耶稣这样苛刻啊，要恨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就有一些慕道友为了这一节来讲，不是啊，这句话是真的吗？耶稣叫我们恨我们的父母啊，他不是叫我们孝顺我们的父母，他不是叫我们要怎么样，要爱我们的父母亲吗？弟兄姐妹吗？那为什么这边讲恨？我说是啊，圣经里面原文就是恨字 hate， 不能够再去解释啊。哦，但是解圣经的人没有解错，他们没有把它贬低，这一个字的恨字就是要怎么样，爱胜过于。那这一个字的恨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一个字的恨字就是当父母亲、兄弟姐妹、亲朋戚友，甚至于自己的性命来跟耶稣相比之下，爱耶稣的心是大到于跟这一些相比的话，相对之下都是属于叫做什么恨字。抓到了吗？主从来没有叫我们恨我们的父母亲，但是当你必须选择的时候，你只有选择主耶稣。朋友们，你们或许会觉得，哇，我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很难。我必须告诉你，不是简单，你必须要有委身。但是当你委身的时候，神所要赐给你的比你委身的来得更多、更美、更有福气。神所要我们的付出就是那么一点点，神却要加倍的把这福气赐给我。 神对我们说，你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不要担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已经为我们胜了这世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基督对我们的爱能够隔绝我们与基督之间对我们的爱，甚至于患难困苦逼迫，没有一件，这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福气。但是跟主耶稣相比之下，我们的轻重缓急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的主居首位？是不是我们的主居首位？主要我们的就是这样。但愿我们能够把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好，主这样的教导了我们，主要我们把他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我们就要怎么样，在同舟共济当中里面，我们就要实践同在主里的精神。我们大家都讲，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不是说着的，是真正要实践出来的。哦，当然我们真的能够学习。那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实践我们同在主里的精神？遵行主的话。我们要遵行主的话。今天刚好是堂会图书多媒体主日。哦，早晨我来的时候就看到摆在那书籍。一看到的时候我就哇，真的感谢主，因为你一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看到那书本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整个的全面化，因为主的话能够怎么样督促我们，主的话能够激励我们，主的话能够怎么样赐下给我们力量来面对前面。那这些书本里面都有辅导性的，都有帮助我们每一天属灵生活的，帮助我们对主的认识里面更加深的，主赐下恩赐给这些作者。你说我看圣经，当然看圣经就够了吗？这一些书本不是取代圣经，但这一些书本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更加的认识。神赐下给这些作者们，这些学者们，他们有特别的恩赐，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把主的话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去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主的话，他们写下来，接着自己的认识，接着自己所经过的。有时候我们碰见难以明白的，或者碰见很艰难的，他们这些人都有写下一份来激励我们来跑我们的天路历程。所以既然有这些书本，那就好好的去读它，但不要用它来取代圣经，而是用它来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认识。我们要遵行主的话。我们看回到约书亚记第16节跟第17节，这些百姓他们承诺，他们并非在顺服遵行摩西和约书亚的话，而是他们遵行耶和华透过摩西跟约书亚所吩咐他们一切的话。哦，你们所吩咐的我们都照常遵行。要是你看前面第9节的时候，是耶和华告诉摩西，你要他们遵行我接着摩西所吩咐一切的话。所以他们的顺服的话，不是顺服人的话，乃是顺服耶和华借着他们所说的话。同样的，在主里面我们也是一样。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神把我们大家放在一起里面，就要教导我们遵行主的话，我们要同心合意，把主的身体建立起来。所以当我看到宣信堂的时候，你们下个月就要有一个特别的感恩，真的是我非常的钦佩也感谢主。 你们大家那种同心合意的，就在这短短几年之内，把你们的建堂的这一个债务完全还清。这不是单靠一个人、两个人、几个人的力量，乃是全体的，乃是全体的力量。哦，能够这样快就把这些债务全部还清，能够把整个精神托付在怎么样，在于传福音宣教的工作当中，这是神赐给你们特别的恩典。哦，这是真正同舟共济的一个举动。这同舟共济里面，他说我要遵行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话，我们都要遵行。所以同舟共济不是一个组织上的合意，而是一个属灵上的，是一个 spiritual 的。不是说哦，我们大家把这几个堂会合在一起，在我们澳洲里面，真的说把堂会联合在一起里面，在很多年前已经开始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澳洲已经离开主了，所以那些堂会里面人数一直一直的减少，所以他们不得不怎么样联合起来。因为一个堂会里面，我所看到有一次我们去借他这个堂会来举行一个婚礼，那个堂会是在一个相当美的一个郊区里面，但是我去的时候就跟那个管堂的，不是管堂，他是一个长子，他是负责这个堂会租借的东西里面，我就跟他讲哦，你好，就跟他有一个交通，我说这样你们的堂会情况怎么样？他说我在我们堂会当中里面我是最年轻的。你知道他几岁？67岁，他是最年轻的。那个堂会的都是70、80岁，很多80岁以上的，整个堂会的人数不到20个人。最近因为我们认识他里面堂会的一个执事，这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可能在今年里面就要结束那个堂会，把那个产业卖掉。所以同舟共济不是在组织上，而是在属灵上，而是在主的什么符合圣经的教导上，建立在真道之上，建立在于遵行主的话之上。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是建在同在主里的基督，不需要去把它硬硬的要用组织把它结合起来，而是最重要的是在属灵上大家能够彼此同舟共济，同样一个思想，同样一个意念，同一个主。刚才我们所读启应读经里面就已经清楚告诉我们，都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王，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居首位，我们就能够同舟共济。哦，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第二，怎么样实践同在主里的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的代祷。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是帮不了，我们真的有时候帮不了，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可以说是一门的武器，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的，那就是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的代祷，我们能够祷告，互相的祷告。假如在当中里面有一个人，最近我们堂会有一位他是 architect， 就在圣诞节前的时候，他突然间就接到，他已经是知道可能到今年6、7月的时候他就要，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没有提起，没有先前的警告他或者示意给他，就一封信来，他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 architect， 跟他讲说我们必须要把你裁掉， 昼夜之间，他就这样裁掉。那我身为牧师的，他跟我分享了之后，我能够帮他什么吗？我说无所谓了，就到我的公司里面来当 architect 可以吗？我都没有，我都不是 architect， 我怎么能够，对不对？我能帮他吗？哦，无所谓，我跟你讲，你去这些人的公司里面，你立刻就可以找到一个职位。我能这样做吗？不能。但是我能够做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你要刚强，你要做你该做的东西，你要赶快把你的履历表全部再写过一遍，能够寄到哪一间的 architect firm， 你自己清楚，能够多少份你就寄出去。做完你该做的工作，我们就接着祷告，倚靠神。我们能够这样做。我虽然不能够再立刻替他找到一份工作，但我不气馁。为什么？我有祷告，神给我这一个，我们这个祷告的机会，我们能够彼此代祷。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感谢主，主特别的，因为他又刚刚好，妻子刚刚诞生下一个男婴，又有孩子，又被裁，他们还有一个房屋，他们有贷款，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神特别的怜悯恩待，所以不要忽略这彼此代祷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权柄，这一个福气。哦，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些第十七跟第十八节，十七跟第十八节，他说什么？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那这一句话里面，千万不要看为说，哎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你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不是。他目的是要让约书亚，这是一个祝祷，一个 prayer of blessing， 就是说，约书亚，你所敬拜的这一个神，但愿他能够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那种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那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一个你的，不是说是你的，不是我们的，不是这一个意思，而是约书亚那一种亲切。你看见他们这样的一个祝祷吗？我们能够，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整个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感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彼此的主导。主垂听吗？主垂听。彼此代祷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我们真的要抓住这一点。使徒保罗也立下很多榜样给我，当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不单单只是哥罗西教会，很多书信当中里面，他常常都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常常以着感谢的心，欢欢喜喜的来感谢神。那保罗只是一味的为着他们祷告吗？不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当他激励他们，你们要常常祷告的时候，要不停的祷告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请弟兄们也为我们祷告，为他的整个宣教团队来祷告。这就是支撑着我们整个事工，这个就是同舟共济最重要的一部分。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做，但是神却给我们这一个，我们能够彼此的代祷，不要忽略这个代祷。有一个女姐妹，就在二战期间非常出名的一个姐妹，名字叫 Corinne Ten Boom， 中文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叫做文歌丽。 Corinne Ten Boom 这一个姐妹呢，在二战期间，希特勒跟纳粹需要把整个 犹太人灭掉，但是他却爱神的百姓，就在百般艰难危险的当中，他藏了一些犹太人在他家里面，他为此他坐牢，受尽很苦，但是他还是坚持着。那这一个爱主的姐妹，她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她说什么？祷告究竟是你的驾驶盘，或者是你的备胎呢？祷告是我们的驾驶盘呢，还是我们的备胎呢？我记得在澳洲的时候，有一次，都知道我车上有备胎，但是都不去管他嘛，所谓叫备胎就是 spare tire， 就不去哦，不去看他，不去管他。有一次爆胎了，糟糕，爆胎了就要用备胎，但是一拿出备胎的时候，备胎跟爆胎差不多一样，都是泄气的。因为什么？因为是备胎啊，你就把它忽略掉了。但是驾驶盘你能忽略掉吗？不能。你驾车的时候不用驾驶盘啊，好像我看到一些从国内来的中国的，他们每个都很会骑自行车，双手离开，哇，还是那个自行车还是这么稳向前。我抓的时候有时候都抓不准，要是看见旁边有车来的时候，我的整个自行车里面就我的脚车就在那边晃了。他们可以这样放开，但是你驾车千万驾驶盘就驾驶盘了，紧紧抓住。哦，不要这样放开，或者单手，哇，特别是 hydraulic 的，很快嘛，无所谓。哦，我看见我弟弟在驾车的时候，在转的时候一转，我说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时刻都记着他，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哦，所以我要用这样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从来没有一个主的工人不接着祷告而成功。归荣耀于神。我再说一句，从来没有一个主的工人不接着祷告而成功归荣耀于神。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今年虽然很不明朗，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一个家中，我们就要互相的帮助，同舟共济。我们要看见弟兄姐妹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的，我们就能够一起的怎么样，手拉着手，互相的激励，靠着主耶稣基督度过这个2015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把我们在得救以后放在堂会里面，放在你自己的家中。主啊，我们是你家里的一个分子，你要我们彼此的带导，互相的激励，特别是在不明朗的时刻，有危难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主啊，求你特别赐福给宣信堂每一位弟兄姐妹，让大家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勇敢的面对2015年，不管有怎么样的挑战，有怎么样的难处，教会的上上下下能够同舟共济，度过这2015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